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阿爸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在这2017年的岁首到年终，都跟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阿们。今天是2017年的开始，今年对全世界的信义宗教会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在500年前，马丁路德在威灵堡把抗议天主教贩卖赎罪券的95条钉在威灵堡修道院礼拜堂的这个大门上头。那改教运动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改教运动所发现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改变了整个的这个教会的现况。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改教运动的话，我们不可能读这一本圣经，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除了修道士、除了神父、修女可以读圣经以外，没有人可以读圣经，没有人可以传讲圣经，传讲圣经里面的这个信息。你如果随便去翻译圣经的话，宗教裁判所都会把你逮捕，你可能会被烧死，可能会被酷刑，也就是逼死。因信称义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只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在神面前是借恩因信称义。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带着我们的义，因为我们的义都像以赛亚书所说，都像污秽的衣服，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披戴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所披戴的是耶稣基督的义，借恩因信称义。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披戴基督的义的话，那你的义能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一点都站立不住。那感谢主，我们所披戴的，我们所有的义，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所夸耀的，这也是我们所感恩的。那在今年50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神学院有今年就是有好几个重要的活动。那我们有两本重要的书要出版。第一本就是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的注释，那这个是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那已经顾美芬老师已经翻译完成，那大概有600-700页，是一个很重要的著作，我们会出版。另外大概这一两个月我们会出版另外一本，就是早期的路德，也是很重要的一本研究马丁路德的作品。那10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请了就是一个世界级的信义宗的神学家，他也是协同书的新版协同书的共同的一个翻译者，Timothy Wenger会来台湾。我们会在他会在高雄、在新竹、在台北，我们都有500周年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好，我想这个就介绍到这边。另外也请大家再继续为我们信神的储备师资来祷告。我们过去有5位储备师资，那鲁斯豪牧师已经完成了他的宣教学的博士学位，那林英藻长老应该是很快了哈。我们继续为他祷告。那还有就是陈冠贤牧师，还有朱松恩牧师，还有一位德国马宝蔡会来的这个施牧师，都在写论文当中，希望他们能够在这2-3年之内都能够全部的完成。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有2段圣经，一段是在旧约，在创世纪的第18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14节。创世纪第八章 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那旧约的这段圣经，我要请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来念哈。那等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谈到马大跟玛利亚的时候，要请姐妹们来念。好，请弟兄们翻到创世纪第十八章一节到十四节。好，请弟兄来。好，旧约就念到这边，我们再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好，找到的时候请姊妹们来念，请。每一次我去台北，从台北回来，不管是开车或者坐客运，转到从湖口那边下坡，然后进入这个竹北，就会看到竹北的地标。这个地标就是在这个竹北交流道旁边那个斜斜的一个地标，大家都有看见哈。我现在考你们一下。好，这个地标的最上端有写四个字，谁知道？好几年都没有，上面没有字哈，就是斜斜的这个地标。可是我不晓得几年前加了四个字，这个字四个字跟我们今天所读的两段经文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四个字叫做好客竹县，哦，喜欢接待客人的这个新竹县，哦，好客竹县，哎，如果你们下一次再经过的话，要南下的时候才看得到，哈，哦，到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 ，LED 的灯，哈，哦，就会更加的明显。希伯来人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好客。圣经最早的一卷书《约伯记》，在《约伯记》的31章32节，是约伯跟三个朋友这个论辩对话到了要结束的时候，约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有让这个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对于经过他们的帐篷，经过他们家门前的所有的客人，希伯来人，今天的阿拉伯人也是一样，都有一个习惯，哦，都一定要把这些客人奉为上宾，殷勤的来接待他们。那这种接待客旅的传统，数千年来在希伯来人的生活当中代代相传，成为家家户户都知道的风俗跟美谈。希伯来书的13章2节也最能够反映这种传统的延续跟叮咛。那里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希伯来书13章2节的话，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个案，我想其中当中最早也是最动人的个案，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接待三个路过的陌生的客旅。从创世纪18章的描述里头，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对待过路客的热忱、谦卑还有体贴。亚伯拉罕这些热忱体贴，我想都让我们望尘莫及，看到他怎么样在帐篷前面迎接客人，然后又跑里跑外的来服侍他们，叫我们觉得他服侍的既喜乐，他服侍的连一点怨言都没有。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这边提到伯大尼也有一对姐妹，他们也有接待客旅的类似的经验。不过这一对姐妹所接待的这个客旅跟亚伯拉罕所接待的客旅不太一样。亚伯拉罕所接待的客旅是三个陌生人，但是马大跟玛利亚所接待的不是他们不认识的客旅，是他们最认识的主耶稣。当我尝试把这两段的记载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发现这两个经文、两个事件当中有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马大或者是玛利亚也好，他们都是以热忱、以丰富的这些佳肴来款待这些客人。另外一点，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家庭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呢，他们都主人都是从客人那里得到话语，而且得到很重要的话语。在创世纪18章里头，三个客人享用了亚伯拉罕所奉上的食物之后呢，就对膝下无子，已经90岁的这个撒拉还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夫妻两个人会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为什么呢？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撒拉会为你生了一个儿子。果真到第二年的时候，撒拉就生了一个男孩子，他们就给他取名叫做以撒。以撒的希伯来文就是喜笑、欢笑的意思。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的接待，它的背景和强调的意义 和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的接待也有他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马大跟玛利亚的这段记载只有在路加福音里头才有，而且路加就把这个事件是放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后边，是有他特别的原因，有他特别的目的。因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强调真正的爱不能够袖手旁观，真正的爱不能够留为空谈，爱一定会有具体的行动，就是对有紧急需要的人，我们要提供及时的援助跟帮助，这样才是真正流露旧约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所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但是爱固然是给予，是行动，但是行动不能够没有安息，就是在上帝面前，在他里面的安息，这些安息作为我们行动的支柱，作为我们行动的方向。因为如果没有安息作为我们的支柱跟方向的话，这些的行动即使是善意的行动也容易会变成激进跟盲动。通常盲动的人比较短视，盲动的人比较自我为中心，盲动的人也比较自以为意，也比较容易急躁论断跟指责。盲动的人比较看不清这个周围的情势环境，也感受不到别人的感受啊，摸不清事情的重点跟方向。我们读路加福音这几节简短的记载，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叙述非常的淳朴，但是在淳朴当中却点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最常遭遇到的困扰跟症结，也指出了我们在繁忙烦躁的现代生活当中，什么才是上好的福分，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灵粮，什么才是我们每天生活安心立命的所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来到一个村庄，这里有一对姐妹，姐姐叫做马大，妹妹叫做玛利亚，弟弟是拉撒路，他们就住在这个村庄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每一次提到这对姐妹还有她弟弟的时候都没有提到她的父母，是不是啊？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不是还在。那么因为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很多的解经家就这样的推测，很可能在这个家庭里头父母已经双亡了。好，那在这个姐妹跟弟弟的家中，就是大姐马大当家做主。那这对姐妹和她的弟弟拉撒路是怎么样认识主的，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特别的交代。我们清楚知道的一点就是这一家是耶稣所爱的，也是十分爱耶稣的一个家庭。所以耶稣每一次从加利利下来要上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伯大尼，经过伯大尼的时候一定会来探访这个家庭。那这一天当他们听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要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呢，马大就马上就出去把耶稣还有他的门徒接到自己的家里头来。那像许多的妇女一样呢，马大是非常的直爽，他是一个直肠子的人马大非常的好客，所以从耶稣一脚踩进他们的家门口开始呢，他就进进出出，忙里忙外，这边在厨房里头准备饭食，那边要为客人来添茶加水，忙得他七手八脚昏头转向。那至于他的妹妹玛利亚，他在接待怎么样接待耶稣的事情上头，他跟他的姐姐马大有不同的看法。对耶稣这次到他们的家里头来，到底主最喜悦的主最需要的是什么，两个姐妹之间的认知很明显 有很大的差异。对大姐马大来讲，主需要吃什么喝什么比什么都重要。既然他已经来到他们的家庭，那么为主预备上好的饭食才是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玛利亚的判断跟她的姐姐不一样，她看见耶稣进到他们的家里，她知道耶稣所盼望的不是他们家能够为他摆上什么，而是他要为他们家带来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到马大跟玛利亚家的时候，耶稣就坐在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圣经。那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玛利亚到底是在耶稣进入他家中的那一刻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还是玛利亚先帮姐姐忙把客人初步安顿之后呢，然后才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他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进来他就坐在耶稣脚前就听他讲道，那我们就不得不会问说，玛利亚到底是属于那些只会让别人忙碌自己想清闲一点都不肯动手的人吗？属灵的榜样是不是只知道祷告只会听到，但是一点都不会主动的去分担别人的重担跟劳苦？玛利亚会不会是因为要逃避家事所以才躲到耶稣的脚前？还是因为他看见主耶稣所要讲的话有他无比取代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所以他初步安顿了客人之后呢，就坐在耶稣的脚前专心聆听耶稣口里要对他们所说的话呢？我们从这段短短圣经的上下文至少可以看出来，玛利亚不是好逸恶劳的逃避者，玛利亚是一位有智慧有属灵的判断力的聆听者。他知道什么事情是最优先最重要，他知道怎么样去听取主的话语，也知道从主的话语里头怎么样去支取恩典和能力。我想忙是我们现代人的特色，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通病。有一次台北的长老会的总会，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国际的客人来到台北，他们希望找几个这个基督教协会的几个陪客来陪他们的客人。那我一下完班以后搭客运然后就到了台北火车站，然后我就马上就雇了计程车，从火车站到南京东路三段一个餐厅去用餐。从南京东路一段到三段就开了20分钟，那到了餐厅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迟到了好几分钟了，所以匆匆忙忙的进入到餐厅里头去，发现主人没有到，主客也没有到，只有一个客人在那边也是陪客，那就是天主教的这个狄刚总主教。那我跟他加起来只有2个客人。那在等候主人跟主客来之前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忙的事情。他就跟我说，余牧师你知道吗，我最怕信友跟我说，主教我知道你非常忙。他说你知道吗，忙这个中国字不是一个好字你看左边是一个心字旁，旁边是王忙到心都亡了那这种忙不是失去了自己吗？我非常佩服狄总主教的这个说文解字的确是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没有功夫去听有需要有痛苦的人的心声，我们忙到一个地步连我们最亲近的人 不断的向我们呐喊，我们就是听不见。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不感觉到我们周围的人的存在，更不需要去谈我们周围的人他有什么心声，有什么遭遇，有什么痛苦。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忙的话，我们越忙我们就越孤立，我们越忙就跟我们周围的人距离越远。如果我们忙到了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和谐，忙到只注意今生，只注意暂时的事情，而忽略了永恒。如果我们的忙只是在追求个人欲望的表现，而不是去欲望的实现，而不是去寻求上帝的同在跟荣耀，这样的忙是盲目的忙，这样的忙是很危险的忙，这样的忙只会导致我们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大，离上帝的国越来越远，这样的忙甚至会导致我们灵魂的失丧。主耶稣说，你若赚得了全世界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我们繁忙的每日的生活里头，怎么样能够保持事烦心不烦，人忙心不忙，我想这才是我们每天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功课了。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头忙乱。忙不是一件坏的事情，马大也确实有服侍主的心，他也希望能够讨主的喜悦。可是马大的问题是，他原来意思是要服侍主而忙碌呢，可是他忙到一个地步呢，他却忽略了，也错过了主真正希望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人说马大的问题是，他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他过分的在意旁边的人是不是也在做跟他同样有价值的事情。马大在厨房里头，因为忙，没有人来帮他忙，所以他已经低估很久了，他的这个挫折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他到了后来呢，他就忍不住了那就开始这个爆炸开来了。那马大挫折到一个地步呢，他根本没有心情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听他教诲。那马大到耶稣面前做什么呢？他到耶稣面前兴师问罪，是不是他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过来帮助我。马大的话不只是冲着玛利亚而来，马大的话也是冲着主耶稣而来。他在这里责怪主耶稣偏袒，明明看他忙得头昏眼花，也不吩咐坐在耶稣脚前的妹妹玛利亚来帮忙，所以他的发作却把原来对主的服侍呢，演变成为对主的迁怒了。马大的话头一个部分是兴师问罪了，但后一个部分更糟，那就是对耶稣发号施令。活合本的圣经跟还有其他翻译的圣经都一样，我查过活合本，查过新译本，查过吕正中，查过天主教的诗高一本还有其他的一本，都很低调，都很低调就是在翻译马大对耶稣说话的时候，请你叫他过来帮我忙。只有一本翻译本叫做新普奇译本。新普奇译本怎么样翻译呢？主啊，我妹妹只是坐在这里，我一个人却要做所有的事，你觉得公平吗？叫他来帮帮我吧。文字只能够 用象征的方式表达，没有办法表达这个表情，也没有办法表达声调。在原文里头，这句话不是祈使句，这句话是命令句。马大可能涨红了脸对耶稣叫他过来帮助我嘛，不得了，好，本来要接待客人的，现在他兴师问罪还发号施令，顿时候我想整个客厅的这个气氛都冰冻起来。在这里我也很好奇，哎，主耶稣会不会来对马大兴师问罪？我很想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最紧张的最关键的时刻，主耶稣怎么样处理这个情绪紧张的场面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回应很直率，但是也很温柔。他两次叫马大的名字，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不只是为现在的事，也为其他许多的事情忧虑。你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一件就是不管你有多么忙，不管你遇到怎么样的状况，你不要自己对付，你要像你的妹妹玛利亚一样的坐在我的脚前，聆听我对你说的话，有我的话做你的向导，做你的明灯，你就能够转危为安，能够转忧为喜，因为我的话是你的平安，是你的保障。你不要临时抱佛脚，而要在日常生活里头就要像玛利亚那样的坐在我的脚前。当我们听耶稣的教诲跟指示的时候，他的话就会成为滋养我们心灵和生命的食粮，成为我们行事为人应对进退的难针。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台湾很多人也都去学这个做禅期，也很多人在事业遇到瓶颈或者是政治生涯遇到危机的时候，都会去找高人来指点，或者是请上人，或者是请大师来开示，甚至有人出了非常高的价钱去找算命仙来为他们来测运，为他们来指引迷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平常有没有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他对我们说话，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平安，成为指引我们前行的罗盘呢？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22:3，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曾经是当时犹太社会最受尊敬的经师加玛列的门下。门下的原文就是足下，就是在他的脚前，在他的脚下边的意思了。那么能够成为一代经师的门下，能够常常坐在他的脚前接受他的训诲跟调教，这已经是莫大的光荣，莫大的福分了。更何况我们来到大师之上的大师，就是这位全能全智全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听他的道，享受他的同在，接受他的教诲跟启示，那才是上好的福分，那才是我们最深的安息，也是我们无比的喜乐。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34当中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神人摩西在生命记33:3，就是在他要离世之前向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话语。好，那70长老，好，这些人都坐在耶和华的脚下领受他的话语。愿主赐恩给我们，保守我们不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忙乱烦躁迷失，甚至与主疏离。 我们越忙碌，我们越需要争取时间坐在耶稣的脚前，静听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每天繁忙紧张生活当中的指南和随时的帮助。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让我们能够常常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坐在耶稣的脚前，专心聆听耶稣要向我们说的话。有了这样不能够被夺去的上好福分，我们就能够在忙碌中有安息，有方向，有爱心，有耐性，有平安，也有喜乐。愿主把这样的上好的福分，在这新的一年度当中，天天都加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这段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要向你认罪，因为我们常常忙碌到忽略了你，忙碌到像马大一样的急躁，没有时间像玛利亚一样放下一切的重担挂虑，专心静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向我们说话，让你成为我们事业跟侍奉、生命跟生活的主。主啊，求你在这新的年度当中，在我们心里作证，在我们里面掌权，使我们每时每刻随时随在都享有你同在的安稳和喜乐。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